八月桂花遍地开，第32集。在这中间，夏侯书城等皇协官员发了大财。龚林济向松岗告发说，皇军以每块大洋50斤稻谷的价格支付给钦山政府，但是钦山政府是以每块大洋80斤的稻谷的价格征收。仅此一项，钦山政府每月可得大洋7500块。夏侯书城本人每月余利2000余元。加上搭乘皇军征粮这条大船，强买强卖，低价进粮，高价出酒。这一项，夏侯书城每月余利至少又是2000余元。再加上皇军给他的薪水，夏侯书城每月收入在6000余元以上，这简直是半个皇上的收入。松岗听了笑笑，未置可否。龚林济提醒松岗，夏侯书城这笔钱来路清楚，去向不明，他要这些钱干什么？松岗说，他是一个生意人，你把天下的钱都给他，他也不嫌多。龚林济说，我听说他派人到南方买车床，难道他要办工厂不成？松岗警觉了，眉头一皱，背着手踱了两圈，自言自语地说，这倒是个新情况，可是他办工厂在哪里办呢？难道在地下？龚林济说，说不定他跟天珠山有来往，如果真的是这样，可能就有大动作了。松岗突然抬头，目光尖锐地看着龚林济，看得龚林济心里直发毛。看了一会儿，松岗说，龚军，你们都是皇军的盟友，要精诚团结，说话要有依据，互相拆台的事情少干。龚林济说，太君。松岗挥挥手说，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说了，不过你们可以秘密监视，明白吗？龚林济顿时腰杆一挺，说，明白太君。春节前后，武汉外围李宗仁的部队又同日军大战了一场，石云次郎向松岗催逼粮食的电报一封接着一封，松岗连队向武汉方向提供了2批将近400万斤粮食，另有一批鸡鸭鱼肉和烟酒糖茶，受到了石原次郎的加冕。当然，松岗做这些事情并不是为了受到加冕，他连升官的想法也没有。大日本帝国正在进行东亚圣战，松岗连队所做的一切都是职责范围内的事情，只是在欣慰之余，又有很多事情让松岗心里非常不痛快。首先一个就是袭击日军士兵事件，近一个月来，在钦山模范区、桃花坞和安丰、卢梭等地不断出现狙击日军官兵事件，零星的打，成群结队也打，日军单独行动的时候打，同皇协军一起行动的时候还打。皇军不是怕死，但是也被这种不明不白的类似恐怖行动的狙击搞得风声鹤唳，这实在是对皇军的极大伤害和戏弄，是可忍孰不可忍。不少皇军军官向松岗反映，是皇协军出了问题，因为皇协军同皇军一起行动的时候总是安然无恙。松岗并不轻信对于中国兵法上的用坚，松岗是有研究的，但是松岗也不排除皇协军内部有抗日分子，不是全部也不是部分，而是少数，因此松岗没有对皇协军采取什么大动作，只是交代原信暗中注意。过了2天，又发生一件事情，让松岗终于有点沉不住气了。 满洲国亲善团团长，现任陆安州伪警察署长董干石向松岗报告说，在江淮黄协军一师发现了有不少官兵私藏中国抗日分子的传单，这一些传单宣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日本鬼子是秋后蚂蚱，蹦得不了几天，号召黄协军官兵弃暗投明，回到爱国抗日战线上。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传单是怎么说的，而在于许多黄协军官兵把抗日分子的爱国证藏了起来。也就是说，只要有机会，黄协军的官兵就可以凭着这些爱国证倒戈。这种行为潜在的危险是巨大的，松岗不能无动于衷。春天是从辟水河里来到陆安州的，冰床解冻了，空中就有陆慈盘旋而来，帆船也就出现在河面上。河岸绿了，岸边的人就多了。摩青塔下由青砖铺就的广场，现在也成了渔人和农人交易的市场。鱼虾莲藕、米面茶油、丝绸棉布、竹木铜漆，这里的东西还算丰富。即便是春荒季节，小城的居民还是按部就班地过着日子。这一切在松岗大佐的视野里都是赏心悦目的。日军进入陆安州已经大半年了，基本上实现了王道乐土建设的战略方针，原先担心的筹粮任务基本上不是问题了。这里的景象再一次证明松岗大佐的怀柔政策是行之有效的。松岗有点庆幸，当初幸亏自己脑子清楚，向石原次郎将军提出了保持陆安州小城完整的建议。要是像征服南京那样把这里炸成一片废墟，粮食从何而来？倘若按照派遣军长官部那些九九五夫的愚蠢的想法，拿枪炮去征粮，那皇军不知道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春天来了，松岗大佐的脚步又出现在陆安州的青石路面上。他喜欢这种感觉，他甚至喜欢上了中国的长袍马褂和江淮布鞋，这种装束使他感到轻松。穿着这身简朴的装束，走在陆安州的大街小巷里，他甚至有一种超然世外、隐身田园的闲情逸致，心情委实好极了。这天在摩青塔下，松岗又看见了夏侯书城，一如第一次在这里邂逅那样。夏侯书城在塔下的广场向远处眺望，神情凝重，若有所思。颀长的身躯在晨光的笼罩下像是一个剪影，这情景让松岗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松岗示意便衣后退，然后自己走进夏侯书城，轻声问道：夏侯先生，你在看什么？夏侯书城连忙向松岗致意，先些礼貌说：我在看陆安州的春天。松岗说：夏侯先生祖籍何处？夏侯书城说：世世代代的陆安州人。松岗说：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在这里见面的时候我说过的话吗？在这个美丽的小城，在这个美丽的时候，有两个人又在同一个美丽的地方相遇了。夏侯先生，半年之后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在这里邂逅，夏侯先生如此深沉，不知正在作何感想。夏侯书城看了松岗一眼，没有马上回答，沉吟一会儿才说： 松冈先生，你真的想知道我的感想？松冈说，从国家的角度，我们是合作伙伴，从个人的角度，我们是朋友。朋友之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夏侯书城说，那好，我就实话实说了。我在想，如果我这个市长不是松冈先生撮合的所谓亲善政府的市长，而是由中国政府委任的市长，那该多好啊。那时候我会制定一个长期的规划，把这个地方建设成富庶之乡，把这座城市建设成一个美丽的花园。松冈愕然问道，你是说你对当亲善政府的市长感到不愉快？夏侯书城淡淡一笑说，松冈先生，恕我直言，如果是我们中国军队打进日本，由我而不是贵国政府来指定你担任某个城市的市长，你会感到愉快吗？松冈正在做微笑状的脸皮，唰的一下绷紧了。夏侯书城似乎并没有在意松冈的表情，继续说，在我们中国，你们每任的市长是不作数的。我在想，如果日本人离开中国，那我该怎么办？松冈克制了自己的暴怒，冷冷地盯着夏侯书城说，夏侯先生，你难道没有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建立的大东亚共荣秩序是一件长治久安的事情吗？夏侯书城说，你松冈先生当然会这么想，但是我不能这么想。中国最终是中国人的中国，不可能由日本人来建立任何秩序。松冈忍无可忍了，情不自禁地攥起了拳头。他极想朝夏侯书城那张冷峻的自以为是的脸上砸去，但最终他把拳头松开了，只是恶狠狠地对着夏侯书城说，夏侯先生，你太过分了。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夏侯先生不会不解其意吧？夏侯书城平静地看着松冈，笑笑说，难道松冈先生不想听到真实的想法吗？如果我把这些话埋在心里，而把它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恐怕松冈先生就更不能接受了。松冈怔了一下，目光长时间落在夏侯书城的脸上，突然哈哈笑了起来。很好很好，夏侯先生不愧是君子，君子之交诚为贵，我理解夏侯先生。每当置身在这魔青塔下，凝视着这浩渺的河面，眺望着远处的云天，夏侯先生的心里一定涌动着某种情愫。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夏侯书城淡淡一笑说，鄙人乃商人，唯利是图而已。不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伤确实是有的。松冈说，夏侯先生是商人不错，在为皇军服务的同时也发了不少财呀。夏侯书城说，毕浩是正经经营，当了这个亲善政府的市长，使我不仅在国格人格上有许多有口难辩的污点，连商德 也受到了损害。可是夏浩先生也认为鄙人是借机发财，真是里外不是人啊。松岗说，你误会了，我从来不认为夏浩先生有中饱私囊之嫌疑，即便确有其事也是应该的。我想说的是，夏侯先生是有学问的商人。中国的读书人忧国忧民之心始终难以释怀，其实是很让我们日本人钦佩的。夏侯书城说，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是有志之士，而有志之士多是手无缚鸡之力之人。忧国忧民也不过是一腔幻想，不能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那就只好退而求其次，改变自己的命运吧。这才是中国多数读书人的选择。松岗沉默了一阵，深沉地看了夏侯书城一眼，笑笑说，每当和夏侯先生在一起，我总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总会产生很多联想，联想到一些特别的人物和事物，譬如煮酒论英雄。松岗不说了，目光却像两道绳索始终套在夏侯书城的脸上。夏侯书城双手仍然叠在胸前，目光投向远处，一只白鹭正从水面上掠过，犹如旋风卷起几束浪花，白鹭忽高忽低，远去一只又飞近一只，雪白的身躯在橘红色的阳光下流金溢彩，画出了舞蹈般的彩链。松岗看着没有表情没有语言的夏侯书城，终于也把自己的目光挪开，去看碧水河面的粼粼波光。夏侯先生，陆安州的早晨真是美哉壮哉。夏侯书城扭过头来，迎着松岗的目光笑笑。松岗说，如果把陆安州比作一本书的话，那么在这个城市里，真正能读懂这本书的人并不多。也许夏侯先生应该是把这本书读得最透彻的人了。夏侯书城说，是啊，生于斯，长于斯，成于斯，或许还将败于斯。故土难离，家园难舍，我对这块土地至少比松岗先生熟知得多。松岗说，我说的煮酒论英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两个有玄孟二德之分，而在于对于陆安州这一块土地的了解，因为我对陆安州也是熟知的，我阅读过地方志，走过大街小巷，同陆安州百姓数人攀谈。夏侯书城说，区别在于松岗先生只是了解他的过去，而本人则对他的未来更感兴趣。松岗说，那么夏侯先生想象中的陆安州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呢？夏侯书城说，他首先应该是富庶的、秩序的、文明的，天空应该是明朗的，河水应该是清澈的，鲜花应该是盛开的，歌声应该是纯净的，陆安州的百姓应该是自由的。松岗哈哈大笑说，夏侯先生果然是一个地道的陆安州人，对于陆安州的远景有着诗意的遐想。夏侯书城似乎有点陶醉，朝松岗笑笑说，因为身上有一个市长的虚衔，所以难免产生一个市长的想法。松岗先生见笑，你看鄙人还假戏真做了。